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8号星期一，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澳洲星期一话，中国并冇为澳洲最近缓和两国关系而作出努力，后来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源头进行独立调查的行动，超越各方面的报复，双方嘅关系同时关系剧化。澳洲贸易部长西蒙巴明翰6月8号对澳洲广播公司话，北京一直坦培拉要求进行双边对话，要求令人失望。澳洲依然支持对新冠病毒源头进行多调查，但表示呢个并唔系针对中国嘅政治行动。而中国就指责澳洲正在玩弄伎俩，对澳洲进行报复，责令重新翻澳洲最大嘅肉品加工商进口牛肉，并且对澳大利亚收购牛关税。北京称呢啲同新冠病毒大流行无关。喺上个礼拜五，中国又警告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澳洲旅游，话澳洲因为新冠病毒而出现针对中国嘅种族歧视同暴力事件。而澳大利亚政府对此加以反驳，白明翰话中国嘅讲法系确令人沮丧同失望。中国目前澳洲最大央品市场，澳洲出口总额的30%输往中国。澳洲批评中国干预内政，并且不断谋求扩大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两国关系因此日长张。澳洲的报纸澳洲人报在星期一发布的一个最新民意调查显示，39%的澳洲人支持本国政府提出对新冠病毒展开的全面调查的倡议。日本海上保安本部话，四艘中国海警船星期一上午10点相继侵入英国诸岛的日本领海，日本方面已经对此提出警告。另一方面，中国的央视报道说，中国海警1302舰艇编队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巡航。之前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计划今个礼拜二提案，将尖阁诸岛的行政区住址由D型改登野城作，日本可能再度引发这座东中国海无人岛罪争议。中国叫他们做钓鱼岛，台湾就叫他们做钓鱼台，日本的名称就是尖阁诸岛。岛聚附近水域据信蕴藏大量的石油资源，周围还有丰富渔场。台湾外交部发表重申，钓鱼台列罪是台湾固有领土，台湾拥有它的主权，不会因为任何国家它改名有所改变。在超过一个星期的街头游行示威引起接之后，美国的地方官员都呼吁反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记者受新冠病毒测试。纽约州州长库莫呼吁参与示威的人去做测试，他又说纽约州正在开15个新的测试点，并且警告公众不要冒险。亚特兰大三藩市同西图的层级官员亦发出类似测试呼吁。于大约星期一开始第一阶段采访，将会多达40万人返工作位。保安工会在3月内第一次逼坐地铁，建筑员同在工厂、批发店同部分零售商店工作的人会重返岗位。商店只提供路边配送服务，但系来自街餐馆小嘅烟具内仍然卖。虽然有市官员似乎有足够信心开始重新去，但系罗州卫生部星期日宣布咗1180宗新嘅冠状病毒例，话系连续第5日新增数量超过1000宗。李大州专家话，自从州嘅封锁解除以嚟，公众对社交距离越嚟越在意。佢仲注意到，乔治·弗洛伊德要开始之后，病例逐次上升。而弗洛伊德嘅无党参议之科喺时日就指责中国企破坏研制新冠病毒疫苗。一大英国广播公司嘅总统要为佢嘅讲法提供任何证据，斯科特回应话：美国情报注意呢件事，美国军队亦得到呢个信息，所以好明显啲事情唔能够公开讨论。但证据显示，中国一直试图破坏或者减慢呢个进程。个总统特朗普喺星期日下令，上个礼拜被部署到华盛顿以色因为一名被警方拘押嘅黑人死亡所引发嘅抗议活动嘅5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开始撤离。特朗普总统话：美国首都华盛顿处于完全控制之下。特朗普总统喺佢嘅推特上话：呢啲国民警卫队将会翻屋企，但如果需要，佢哋好快会翻嚟。琴晚出现嘅抗议者比预期嘅要少得多。不过就喺特朗普撤出国民警卫队之际，美国前军方嘅领袖仍然对特朗普一个礼拜前所报道嘅威胁表示反对，即系动用多达10000名现役军人增援华盛顿嘅警察，以应对抗议弗洛伊德死亡嘅示威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回顾香港的反送中运动1周年，参与见证者在一个网上论坛上呼吁灵活迎接国安法。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大专院校反国安法的论坛，港大学生保留六四抗争的传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反送中运动即将届满一周年，咁针对中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嘅港版国安法，香港六间大专院校嘅学生会最近举办咗一个论坛，回顾旧年反送中运动嘅抗争，并且探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对未来社运嘅影响。多名与会嘅嘉宾都认为，今年首次冇大台嘅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反映出香港嘅年轻人无惧国安法嘅打压，高呼香港独立嘅声浪，甚至比建设民主中国更大，建立香港人嘅主体意识。而香港大学学生会另外有举行洗刷国殇之柱以重塑太古桥嘅活动，延续六四嘅抗争精神。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喺香港嘅报道。
香港大学学生会联同岭南大学、教育大学、东华学院学生会和浸会大学、中文大学学生会临时行政委员会，上个星期五，即是6月5号，在香港大学举行题为恶法将至，烽火再起的联校论坛，探讨反送中运动一周年对香港未来的启示，和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对香港社会运动的影响。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嘉宾应邀出席，大约100名大专学生参与论坛，举行期间不时高呼港独口号。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叶子林在论坛开始前带领多间大专院校代表发表联合宣言，表示警方在去年重兵包围中大和理大两间大学，酿成人道灾难，近日北京又以港版国安法企图消灭意见声音，包括容许中国国安机构在香港设立部门监控香港人，又试图令香港人不敢再寻求国际社会协助。宣言并表示，学界相信香港人仍然会勇敢向极权说不。今年6月4号，香港人已经展示了无惧强权的一面，烛光在各区开花，悼念六四惨剧31周年，学界未来将会同香港人奋战到底。吴霭仪在论坛发言表示，今年六四维园烛光集会30年来首次被警方禁止，反而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六四烛光集会，没有行礼如仪的仪式，香港人自动将抗争的方式和八九民运连结起来，将烛光晚会变成香港人的活动，发挥香港人的主体意识。
香港人自动将这个维园的六四烛光变了另外一样东西，它是将香港的抗争活动和八九民运那些学生的抗争运动那个精神是连结起来，将这个烛光晚会变成一个香港人的活动。 你不觉得伟大啊？ 我觉得是很伟大的，而且不是事先去开几个研讨会大家商量过、有什么出路啊，找几个人即是德高望重的教授来谈一下， 教一下我们怎么做，不是你自动是会做的。
吴霭仪又表示，香港未来的社会运动必须保持国际能见度，让外国了解香港人的灵活性、韧度、坚持和团结，彰显个人主体意识。不过吴霭仪认为，港独并非绝大多数香港人的想法，他认为要分阶段给国际知道香港人想要什么。戴耀廷在论坛发言表示，港版国安法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过程完全绕过香港本地立法机关，明显违反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他认为立法完全没有正当性，只是想带出阻吓性，在每个香港人的内心制造恐惧。
你如果犯了，那就会被人拘捕，你就会被人告咯，咁判得越重，審得越嚴嘅。咁頭先阿 Margaret 講到嘅，可能未必喺大陸審，未必喺香港審，可能喺大陸審。我哋仲驚啲嘅就係、可能唔係香港嘅警察，而係國家安全部嘅人喺香港去捉、去拉、去審咁樣。咁呢個就係嗰種嘅，即、就、係、是、一條嘅咁樣嘅法律咧，佢能夠產生嘅咧，就係、一種恐懼啊！即係佢能夠做到嘅嘢，就係製造咗一種嘅恐懼喺每一個人嘅心裏邊。
戴耀廷表示，港版国安法制造的恐惧不会令香港人失去抗争的勇气，亦都冇可能平息街头以至议会的抗争，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他认为将来只要被国际社会看到香港人在港版国安法之下人权和自治的承诺受到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就会考虑进一步的制裁行动。
在九月的立法会选举呢，所有人即是叫做反对政府的或者民主派的朋友被 DQ 晒，入不到閘或者入到閘之后被 DQ 或者是赢了之后被 DQ 呢，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呢是可以产生到我们的高度自治，我们所承诺的 self-government 是被剥夺的。那这些是即是我想是可以做的事，是会产生到更大的效用的。
本土派哲学组织好青年图读室成员朱文在论坛发言表示，经过今年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香港民族共同体终于被确立，终于出现一个没有大台的六四集会，发挥反送中运动，不用等大台意见领袖去指挥，大家衡量个风险就主动去做的抗争模式，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可以一边有人叫建设民主中国，一边有人叫香港独立的口号。本土派时事评论员卢思达发言表示，今年六四维园烛光集会是历史性一刻，冇諗過叫香港獨立的聲音大過建設民主中國。他認為香港民族真係出咗世，港版國安法都冇辦法阻止香港人去維園高呼港獨口號，甚至喺全香港各區開花悼念六四，證明咗民心嘅變化、時代嘅變遷。盧思達形容過去一年嘅反送中運動既悲且喜。
几悲啦，即系悲呢一年以嚟同埋继续发生嘅嘢啦，悲自己之后唔知道有咩打算啦，但系亦都喜啦，因为见到香港民族真系出世啊，真系出咗世了，即系经历咗几年个艰难嘅舆论同埋行动嘅实践之后咧，即系大家都成为咗佢嘅。即係大家都冇辦法反對佢，佢已經出現咗啦，係咪先？即係國安法都冇辦法阻止大家去維園嗰度嗌香港獨立咁樣。
香港大學學生會上個星期四，即係6月4日喺校園內延續過去嘅傳統，洗刷國殇之柱同埋重漆太古橋上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籤豺狼、民主星火不滅嘅字句。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鄭海瑩接受傳媒訪問表示，行動是要提醒同學中共政權的殘酷不仁，大學校園作為言論自由的最後堡壘，必須守護六四屠城的真相。鄭海瑩又表示，太古橋上的大字在去年十月反送中運動期間多次被人蓄意破壞，他認為是試圖恫嚇學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毀壞港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歷史印記。他坦言今年在港版國安法的陰霾下，活動更加深了一層意義。
很希望其實之後我們都能夠是以這些悼念活動，不單止是以紀念六四為唯一的目標，亦都是希望能夠是印證緊香港大學學生會的歷史，亦都是鼓勵翻各位的同學去堅起他們作為社會棟樑的一個責任，咁能夠繼續係為香港的前程去盡一分力。
嚟自澳洲的研究生 Brandon 參與洗刷國殇之柱和重漆太古橋的活動，他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自學中國歷史和發展史，認為六四是一個 turning point， 即是轉捩點。他擔心今年可能是香港人最後一次公開悼念六四，但是他坦言憂慮港版國安法只是會參加校內的活動，不會參與遍地開花的悼念集會。
即是很多西方的國家都覺得是可以接受中共咁樣對付自己嘅市民嘅，唔係市民啦，公民嚇係咪？同埋可以繼續貿易啊，為咗利益無視呢件事，係啊，所以 是一个关键的一个事件。
香港大學學生 Oscar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洗刷國章面主題草黑太古條活動是紀念當年港大學生對抗的里程碑。
現在的大學生即叫做前一代，就算我們支持是港獨都好，我們都應該有責任去紀念這件事，但就不是作為一個公共體心去紀念，而是可能大純粹是只是教員，然後爭取民主，那打到同路人，即等於跟聲援的維民或者西藏人。
Oscar 又表示，國商之柱和太古條的20個大字是港大學生對抗極權的象徵，如果將來港大公安法實施之後，當局依法而除他們，香港大學生應該要捍衛他們。國商之柱由墨素高智活製作，一共有五座，其中最著名紀念六四屠城的一座高約7米，在1997年完成，上面有多個身軀扭曲面容痛苦的人，象徵血腥鎮壓的死傷者。1997年6月4号主权移交之前最后一次维园烛光集会，国商之柱在维园展出，然后由香港大学同学护送到校园，一度被警察在校门外面拦阻，在几百名港大学生抗议之下，顺利将国商之柱摆放在黄克径大楼的平台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港版国安法来临在即，咁一班亲历反送中运动嘅参与以及见证者，喺面对新嘅挑战打压时候咧，都展现出香港人坚韧不屈嘅抗争精神，呼吁以创新思维灵活地结合本土同国际战线，反抗中国政府全面侵蚀香港嘅自治。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喺华盛顿嘅报道。
由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引申的大型抗议运动在这个星期刚好满一周年。香港社会在过去一年经历的众多大型群众运动，运动潮汐时有高低，最近北京通过港版国安法之后，再带起民间探索运动去向的热烈讨论。在北加州香港会与多个团体举办的反送中运动一周年网上分享会上，多位亲历运动的参与和见证者均不约而同地为过去一年香港人打出多条新的抗争战线感到鼓舞。他们认为管版国安法施已经是不可逆转，但香港人需要持续地打一场硬仗，以灵活变通不的精神继续抗争下去。美国华盛顿大学时生梁继平首先发言，他在香港大学政治学与法学商学位曾经担任香港学生访问学院的总辑、香港文论的编者之一。去一号陪住其他送中示威者整香港法会之后，佢取口罩发表感谢宣言，容貌曝光，使佢不离开香港。梁继平话：个人运动潮时亦都有沉寂同埋失去焦躁，但佢喺实施运动时，应该从习近平喺2014年提出全面管治权嚟到看待分析。目前中国步步进逼侵犯香港自治，只系执行有关政策而已。他解釋，香港過去一年的抗爭引起中共很大反制，中共越加打壓，國際社會關注越大，由特朗普政府宣布認定香港是一國一制，以至外國國會議員組成聯盟警惕中國等，已經證明了香港人的抗爭使到外國政府和人民醒覺意識到中國成全球化之變，在外奪取利益。梁繼平說，
我想帶出一個點，就是我們沒辦法，亦都不應該去只能夠好用好悲觀的態度去面對中共的打壓，我們必須要認真思考，就是中共的策略會引起什麼反作用力呢？而在那些反作用力裡面，有沒有一些東西是我們可以成為抗爭者開拓更加多空間的一個契機呢？
在去年6月12日參與港島示威遊行中被警察槍傷右眼及被控暴動罪的中學通識科教師杨子俊身同感受，慨叹过去一年教育界的言论急剧下降，特别是香港政府认定通识科过去所教导的港人身份认同、法治与政治参与等议题，是导致近年香港年轻人上街示威宣示不满的主因。他解释，很多老师害怕被家长或校外人士投诉，可能会导致失去教职，为了保住饭碗，这些老师不敢表达政见，选择自我审查，保持沉默， 失去教导学生辨别社会是非的应有角色。杨子俊是这样说
的。但是如果教师是不能够在以后，即可能不能够在课堂去讲一些他们自己的立场，或者甚至在社交媒体都不可以讲的话，其实很难去令到同学去信服或者信任个老师的，因为他都不知道你是什么立场，他更加就不够胆去讲一些他自己的东西。
承接住梁继平的灵活抗争主题，杨子俊提出新的影子教育抗争模式。他说香港有强盛的补习文化，学生愿意付费增强原来学校课堂知识。如果教育界发展体制外的知识传授，专门教导学生社会通识科目，探讨当今政治议题，相信是可以抗衡官方在传统学校内洗脑的影响。他提议如果当局打压这些另类的补习学校，教育界可以在网上授课。人称立场姐姐的立场新闻前记者何桂南，是去年721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港铁站乘客的受害者之一。他当日晚上进行采访时，被白衣人袭击倒地，全程在网上实时播放。何桂南说，过去一年见证了香港抗争运动的演变，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主义者和勇武抗争的不割席不离弃前提下，抗争方式越趋激进，前后两者互相扶持，警觉性亦都大有提升。他举例称，例如怀疑被警察从高处抛下致死的科技大学学生周子乐的悼念活动，并非是在每个月的8号才在传媒的闪光灯之下举办，其实其他日子亦都有不少警民冲突发生的。何桂南说，目前社会上抗争凝聚力未有减退，例如上个礼拜首次被警方禁止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一大班和理非早已经在铜锣湾闹事出现，伺机行动，勇武派的机动性更趋灵活。他说，
前线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和理非的朋友更加懂得去看时势和隐藏自己，所以多谢一句，其实现场是不乏一些朋友，譬如我們在5月27日那天在旺角見到散陣的重演，樣但其實那幾天呢已經是隨街不停 stop search 的了，但是我們依然見到有用武器可以做到事情。
面對來勢洶洶的國安法實施，香港至今還未有出現好像去年200萬人上街抗議的反修例示威浪潮，那是否意味著香港人心已死，認命接受呢？国际关系学者沈旭辉说，未有经历过威权主义的香港人，其实从来都未有准备好为抗争付出代价。国安法的出现促使香港人要认真思考，是不是要迂腐于过去不愿意付出代价的抗争模式。
我相信香港人过去那几十年其实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威权主义的，即是我们常听我们上一代讲港英如何如何，通常都是六七之前發生的事，但是客觀上在六七暴動之後，其實整個港英管治是即叫 liberal 了很多，曾幾何時五六十年代港都的高壓呢是不再出現，又出現了明顯的福利社會。在我們這一代長大，即是我叫1990年代長大，我想再之後那些都從來沒有經歷過真正威權的。
沈旭輝贊同中學通識科教師楊子俊的抗爭代價理論，指出很多香港人勞役一生一世都是为了买楼。他解释，抗争者担心导致失业，顿失经济支柱，代价显得沉重。相反，外国的抗争者有工会支援，例如美国人更加没有置业买楼的必然文化，抗争的负担就显得相对地低了。本土抗争路线需要重塑之余，国际战线的游说工作亦都要有新思维、新策略。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推动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香港组织 DC for Hong Kong 华府关注组的分析认为，过去一年美国政府和国会高度关注香港议题，正是香港移民认识到香港人亲身游说更加有说服力，事倍功半。华府关注组行政总监朱木文说，不能够将香港议题单独游说，必须结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相关官员和议员才会重视跟进。他说，
但是最后你要问究竟他们最what is the bottom line， 就是他们最底的他们关注是什么呢，一定要是从美国的政治经济的 interest 去看，还有他们自己个人的政治 嘅 interest 去睇。其實人哋如果覺得啊遊說其實好容易啦，你去美國咁嚇 坐低開下會咁見一見面咁影下相咁就算啦。其實遊說唔係為唔係話你嘅你嘅自己嘅運動嘅故事有冇有冇想睇啊？有冇頭條新聞啊？有冇即係好感人嘅故事啊？其實你遊說最重要嘅係你能唔能夠明白到美國政權政黨佢哋自己嘅 interest 係乜嘢？然之後將香港呢個運動未來嘅呢個發展、呢個民主同埋人權嘅發展加埋喺呢個美國嘅 interest 嘅裏邊，先至可以能夠做到最有用嘅遊說。
新思维新策略在上述五位讲者中都是未来抗争模式的主轴，要怎样应用在港版国安法上，相信都正在考验着每一位香港抗争者的智慧与诚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军事专家提出，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在他们的周边地区日益增强的抗战能力，目前美国军队的配置不足，应该以暴露威胁的作战概念去应付北京和莫斯科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 CSBA 日前发表研究报告，认为目前世界处于一个大国竞争重新抬头的时代，美国及其盟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必须阻住中俄两国在其周边领域或地区对美国的盟国或伙伴发动机会主义侵略行为的能力。报告推出一个暴露威胁的作战概念，利用现有的非隐身长耐久的无人机系统 UAS 网络，在西太平洋和东欧关键地理区域保持实时持续的情景意识，以阻止北京和莫斯科可能发动的侵略行动，作为美中紧张局势加剧后维持该地区监视和威胁任务广泛战略的一部分。美国空军目前在南中国海和太平洋战区其他地区上空飞行 B1B 轰炸机和全球鹰间谍无人机。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这一份研究报告说，美国和盟国在地区热点区域增加无人机使用的清晰战略，可以有力压制俄罗斯和中国对灰色地带的侵略。研究认为，这一项被称作暴露威胁的新战略，美国每年将耗资约14亿美元。研究报告的作者在6月4日举行的一次视频研讨会上表示，北京和莫斯科正在以增强侦察打击网络能力为幌子，发展对周边国家发动侵略的能力，而美国军队在应对俄罗斯在西欧和中国在东亚的潜在区域侵略方面配置严重不足。研究报告主要作者战略与预防评估中心总裁兼首席行政官托马斯·马恩肯说，美国及其盟国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是必须阻住北京和莫斯科发动机会主义侵略行为的能力，例如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为，或者北京可能针对台湾、日本或其他地方的行为。具体到北京对华盛顿构成的挑战，美国军事专家和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一直非常希望重新建立对台湾的政治控制。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大部分行动规划都涉及台湾，成为中国作战准则的主要战略方向。特别是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当选以来，中国以各种方式了对台湾的压力，包括派遣共飞机和船近台湾。中国军队还提到攻击台湾所需的复杂联合行动能力，使得台湾在面北京攻击时更加脆弱。另一方面，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人工岛已经其自发的换作用，在一些点的设施建立军事装备，炮弹、飞机几乎电子干扰设备以及反舰和防空导弹。研究报告的另一个作者战略与预防评估中心高级分析师格雷斯金在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的这些设施和装备可以中国未来的进攻性军事行动，既可利用这些电报被作为机攻击或对先前没有战略的另一个有争议的电报区域，这可能会引发升级甚至导致潜在的战争。在东海有美国的盟友日本和南韩，这两个国家都与中国和彼此之间有领土争端。 近年嚟，中国武装力量一直喺度骚扰尖角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嘅船只，迫使日本多次紧急起飞拦截中国战斗机。格雷斯金话：中国仲首次与俄罗斯一起喺有争议嘅空域进行联合轰炸机飞行，喺美国盟友南韩同日本之间制造隔阂。中国海军警卫队同海上民兵船只不断侵入尖角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海域。不幸的是，美国军队目前的配置不当，无法应对这些挑战。马恩肯说，美国倾向于依赖昂贵和稀缺的平台，在激烈冲突的背景下，这些平台是有价值的，但是他们与长期监测很多关键领域的需求相悖。马恩肯表示，美国需要做到的是能够获得并长期保持情景意识，以便为美国及其盟友收集和传播大量的信息。行伍出身的马恩肯在美国海军预备役服务24年，参加过伊拉克和科索沃战争，并在2006年至2009年担任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这一份由马恩肯主笔的报告认为，实施布鲁威涉的概念将需要一个情监政网络，该网络必须由具备成本效益、持久耐用并可与盟友和伙伴互操作的系统组成。布鲁威涉作为一种创新的战略，建立在这样的概念之上。如果我们的对手知道自己正在被监视，知道自己的行动可能会被广泛宣传，并且产生和维持实时情景意识，而这种情景意识有助于解决既成事实的挑战，因为此时的对手则不太可能从事机会主义的侵略行为。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是独立无党派政策研究机构，目的在促进国家安全战略和投资选择的创新思维和辩论。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明尼阿波里斯市一名非洲裔男子在白人警察拘捕的时候死亡引发的抗议活动正在继续当中。倡导人士说，这场声势浩大的抗议当中虽然出现了一些乱象，但是不应该以此去掩盖抗议的意义和美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价值。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平章和凌露在华盛顿的报道。
明尼阿波里斯几名白人警察5月25号在街头拘捕一名非洲裔男子的时候，将他面的朝下按在地上，并且用膝盖压住他的颈部长达8分多钟。这位名叫做弗洛伊德的非洲裔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多次呼救我不能呼吸，但是并未有获得理睬，他随后是被送到医院之后是宣告死亡。这段现场过程被路人拍低下来，并且将视频上传到网上，随即引发了轩然大波。抗议警察暴力亦是种族不公的游行示威活动迅速地席卷全美国是50个州，超过430个城市，并且在持续一个星期之后仍然未有平息。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者、自由论坛研究所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波利新斯基认为，这个反映了美国的传统，向政府抗议是对不公正的事情表达异议，是写在这个国家的 DNA 里面。吉恩波利新斯基是自由论坛研究所总裁兼首席营运官，他表示，这个非常之符合美国的一个普遍趋势，这个就是当大家的国家出现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就有大声疾呼的冲动。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给予了力量，亦都赋予了他们以集会以及请愿来要求政府作出改变的权利。如果你返回到一开始的波士顿倾茶时间，到殖民时期的抗议活动，再到现时仍然在继续的对奴隶制以及少数族裔的权利以及妇女权利的讨论，再到越南战争、占领华尔街运动、茶党，美国人有这样的传统，这个就是当他们认为他们的政府是错的，或者认为他们的社会是错误的，他们就会公开表达看法。现时的抗议就是属于这个传统。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了人民和平集会和抗议请愿的权利，这个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当局不能够以抗议内容为由阻止或者是干涉抗议活动。在美国历史上面曾经有多次抗议活动引发了历史性的重大变革，推动社会的进步，比如是1917年的妇女争取投票权的抗议，促进了1920年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的通过，妇女因此获得了投票权。1963年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为工作和自由向华盛顿进行大游行，推动了1964年民权法案，以及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的通过，并且是掀起了整个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弗洛伊德致死引发的抗议已经点燃了几十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于种族平等、司法系统改革等问题的全美大讨论。将膝盖压在弗洛伊德的颈上的白人警察肖文已经被从之前的三级谋杀以及是过失杀人指控追加到二级谋杀指控，而另外三位涉事的警察亦都被起诉。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等一些州的立法者已经在考虑颁布旨在改革警察操作规范以及系统性不平等的法律。与此同时，抗议活动当中亦都出现了打砸抢商店、焚烧建筑物、袭击警察等暴力事件。警察在与抗议者对峙的期间，有时亦都被指责有过度使用武力的现象。波利申斯基认为，与参与抗议的总人数相比，参与暴力行为的人数只是占非常少的比例，而且绝大多数的警察在维护抗议现场安全的时候是克制的，过激行为亦都是只是占少数。只不过无论是抗议者还是警察的过激行为都更加容易因为他们的戏剧性而被媒体更多地关注和放大。公众不应该让这些事情掩盖住他们正在进行几十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关于种族平等问题的大讨论的事宜。波里申斯基表示，他是觉得对报道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指出，虽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家不能够否认他，亦都不应该是否认，不应该假装是没有发生到，大家是必须要解决它，但是同时还有几十万的人在这里和平抗议，有警察以及是抗议者对话，警察说他是明白大家的诉求，这完全是正确的，他们也都对那些侵犯民权的警察不满，因此他是只能够是希望全世界在这里关注那些少数的暴力行为所带来的戏剧性画面的同时也都能够看到这些。分析人士指出，避免在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当中出现混乱是一件非常之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一方面因为抗议者人数众多而且情绪激动难以预测，相当一部分的人众对警察存在着敌视，这样的氛围是易然的，而另一方面抗议者的组成是很复杂，其中有激进分子认为只有使用过激手段才能够引起真正的注意，从而让自己的声音是被听到，还有趁乱打劫的人想藉着是抗议活动发泄情绪或者是抢夺商品等等，这个使到美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不同程度上演变成骚乱，比如是1967年的底特律骚乱造成了43人死亡、342人受伤、近1400座的建筑被焚毁。1968年马丁路德金遭受刺杀之后，美国全国发生了近140多宗的暴力抗议，还有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所造成的63人死亡、2383人受伤、12000多人被逮捕。法律专家强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只是保护和平抗议的权利，而暴力抗议并不受法律的保护，而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对执法人员来说是一种困难，但是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警方亦在这个历史当中是学习和改善。威廉马里法学院教授齐克就表示，警方的战术已经是进行了改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美国有不同的警察模式，如果你返回到是20世纪60年代，有一种叫做武力升级的模式，社会科学家称 佢为系武力升级，正如佢嘅名称所暗示嘅，呢个就系一种针对抗议者嘅咄咄逼人、不断升级嘅策略。警察唔会努力去跟抗议者讲道理，只系展示武力，然后就使用武力。如今大多数嘅警察已经从嗰一种嘅模式变为系更加似系管理型嘅模式，佢哋会提前同抗议者对话，试图理解抗议者想要达到乜嘢嘅目的。他们想在该处是抗议，并且以这种方式来管理不同的意见。不过齐克认为美国警方从历史当中吸取的教训依旧不足，而且是自2011年911事件之后又有回弹，还是需要通过这次的抗议活动来进一步审视以及改变他的行为模式。在近日的抗议活动当中，有警察加入到抗议者的队伍当中一起游行，亦都有警察同抗议者一起单膝跪地表达悼念同抗议。呢啲嘅举措有效团结咗双方，亦都响和平抗议即将向暴力抗议转变嘅一触即发嘅时刻，及时缓和局势。但系警察响抗议者嘅对峙当中过度被指系使用武力嘅事件依旧存在，其中一啲正在系被追责。警察嘅不当行为往往系由抗议者或者系路人用手机拍下。曝光之后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并且成为了追责的证据。美国法律规定警察不能够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之下要求录像者是将手机给予他们或者是强行没收。分析人士指出，这个体现出言论自由所带给人民的保护。美国的抗议活动亦都是受到了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好多嘅中國媒體將焦點集中喺抗議活動嘅亂象上邊，以蘇聯呢一個嘅單一視角嚟審視美國正在發生嘅事情同佢背後嘅意義。對此，華盛頓智庫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主任戴博認為，美國人對亂嘅理解同中國人唔一樣，佢係希望中國人亦都能夠從美國嘅抗議當中睇到言論自由嘅價值。戴博話：一般嚟講，他们是很怕乱，在国内很多中国人是觉得他们面临着一个二元化的选择，或者是共产党专政之下享受稳定和逐步的经济发展，或者是天下大乱。他们觉得这个二元化的选择，美国人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二元化的选择，他们对乱的定义和概念和中国国内不一样。他们可以眼见更多的乱，他们是不怕。其实这几天他们可能是会带给他们家人带入去华盛顿参加这些示威，这个觉得是非常，这个是一个历史意义的时刻，牵涉到美国将来的命运，所有美国公民都有一个义务要作出一个决定，你到底是靠哪一边站，大家都是美国人。戴博认为他也不会恨站在另外一边的美国人，他们觉得大家有一个义务，中国人一边讲是看到美国的乱，还看到美国的种族歧视，几百年以来美国还未有解决到这个问题，这个是事实。冷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是未有错过一次的机会来提醒他们的人民美国有种族歧视的难题，他们也都说美国是很虚伪，在大谈特谈这个公正平等正义，但是他们对所有的弱势群体仍然是缺乏政府应该有的同情和照顾，这个是事实，这个不是个完美的社会，但是他是希望中国人民也都会看到美国是自由的辩论和探讨美国的这些非常大的历来的毛病。他是并不是说美国是完美的，美国没有犯错误，没有做不公正的事情，但是最起码所有的美国人都珍惜他们的言论自由，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能力，包括左派和右派，他们不同意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们都珍惜他们的言论自由，这个起码他们都可以论证他们自己的观点，都可以说服对方，这样美国可以有更好效感当自己的心理医生。第一修正案的倡导者波里申斯基表示，美国的建国者们充满信心地认为，如果大家能够在没有政府阻碍的情况之下彼此交流，就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历史亦都证明抗议发声未必会立即凝聚广泛共识并且产生的效果，还是需要不断地奋斗和磨合。他说，大家的历史表示，有了第一修正案当中的自由，国家的会更加倾向于正义，倾向于公平，倾向于人人平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嘅防务专家认为，同中国一对一嘅军力对比，继续向不利嘅方向发展。但如果得到充分发挥嘅话，美国特有嘅盟友同伙伴关系将会大大提高美国赢得呢一场大国竞争嘅胜数。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有关美中军事竞争嘅第三部分报道，题目系盟友关系为美军增添胜数。下边系报道嘅内容。
在美中军事竞赛系列报道的第三部分，美国之音为你分析盟友关系带给美军的优势。虽然全球经济活动放缓，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中国继续稳步实施军事现代化并不断挑战国际安全秩序，同时美国军事现代化因为资源吃紧等原因而步伐缓慢，美国对中国一对一的军事优势正在缩小。不过国防官员和防务专家普遍认为，美国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是中国不具备的一项独特优势。中国近几年来在周边海域气势汹汹的举动，正促使美国这一项优势进一步扩大。2017年上任国防安全合作局局长的陆军中将查尔斯·霍柏今年5月说，他观察到了这个趋势。霍柏说，我可以告诉你，我看到我们原有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正在增强，我自豪地说，我亦都看到那些通常和美国不同步的国家正努力向我们靠近。过去几个月来，在新冠病毒继续在全球各地肆虐之时，中国军队和政府其他船只在南中国海地区依然气势汹汹，包括撞沉一艘越南渔船，火力瞄准菲律宾一艘军舰。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科林可说，中国可能利用新冠疫情趁火打劫，但是这个给了美国进一步强化盟友和伙伴关系的机会。科林可说，强大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是对付新冠病毒的关键，美国及其理念相同国家必须保持警惕，共同抵制敌对势力可能利用这个危机推进自己的利益。我们需要强化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前美国海军部次部长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欺凌，给了美国为增强西太平洋地区盟友和伙伴关系重新布局的机会。克罗普西说，随着中国更加咄咄逼人，增加欺凌和威胁别国的力度，鉴于中国海军的部署规模及其现代化发展，还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去讨论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某种安全同盟吗？如果可能的话，美国是唯一能够将不同国家带到一起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在5月底公布的一份对华战略报告说，美国已经着手在外交、经济和信息领域与中国直接竞争，并联合盟友和伙伴国对抗中国对国际准则的攻击。这些盟友和伙伴关系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东南亚联盟。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退役海军上将温尼菲尔德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些行动表示赞赏，但是他亦都批评政府还未有充分认识到北京的一个重要弱点，亦都就是他对国际社会共识的高度敏感。温尼菲尔德说，我想坦白并带有批评口气的话，他们特朗普政府需要更好地明白中国一个特别敏感之处，那个就是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而不只是美国等国家单一行动。我认为美国离开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一个大错误。强化盟友和伙伴关系是美国2018年公布的国防战略所列出的与中国军事竞争的三大具体措施之一。不过曾经服役美国海军陆战队20年的传统基金会资深防务研究员伍德说，强化美军自身的实力依然是压制中国恶意扩张的根本，因为盟友和伙伴国的军事力量十分有限。伍德说，如果你的地区盟友的军队较少，又缺乏战斗经验，这样他们帮不到什么大忙。强化美军实力是国防战略报告展明与中国军事竞争的首要措施，这项措施的实施需要一个关键伙伴的鼎力支持，那个就是美国国会。 在美中军事竞争系列报道的第四部分，美国之音为你报道国会和国内政治正如何影响美国与中国的军事竞争。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和国际政治带来巨大的影响，疫情之后的国际秩序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有美国和日本的学者专家认为，今次的疫情令到更多国家看到台湾民主和极权中国的对比。长期受到国际孤立的台湾应该要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之窗，推动有利他们的生存的国防以及经济政策。台湾的专家亦呼吁国际社会能够以双重承认的方式令到台湾可以参与国际卫生组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令到台湾的防疫模式受到国际社会注目。6月5号在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一场网络讨论会上，美国、日本和台湾的专家对这次的疫情为台湾带来的机会提出提法。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亚太安全资深研究员简淑贤表示，台湾防疫成功使到台湾模式成为了一个更加好的品牌，美国亦都在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问题上面发挥到领导作用，加大支持的力度。不过他亦都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不怕跟中国对抗，在对台湾的做法上面不再以中国为重心，亦都愿意在一中政策的执行上面不再好像以前那么僵硬。不过美国对台政策的模式并未有改变，亦都未有围堵中国的意图。简淑贤认为，在防控新冠肺炎的台湾模式当中，包括了事实透明化以及是及时沟通等元素，与中国的威权治理形成了强烈对比。台湾这个时候接收到的很多国际善意，亦都将会有利于蔡英文总统运用以及是防疫工作一样的全政府方式，去推动有助于台湾生存的国防以及是经济政策。台湾必须及时把握这个的机会之窗。简淑贤表示，一个关心世界的民主台湾和一个只是关心自己权力和形象由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有极大的不同，所以台湾基本上是得到了非常之重要的善意，这个应该是足以令到它推动其他对内以及是对外的政策。这些的政策有利于它自身的生存以及是自我防卫。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政治教授松田康博亦都认为，虽然在疫情当中贸易投资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过由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防疫期间的作为受到了民众支持而有高满意度，台湾政府可以思考的是，如果能够在疫情过后解除对日本进口食物的禁令，这个将会有助于台湾达到了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的目标。因为对日本进口食物的禁令是最关键的议题，是日本在指导这个的协议最主要的国家。不过松田康博亦都提到，对台湾来讲算是坏消息的发展，这个亦都是对台湾极为亲善，和蔡英文总统在社交媒体上面互动颇多的安倍晋三首相，由于过于担忧习近平访日以及是奥运的问题，对新冠肺炎的防疫作为是既少且迟，安倍政府的表现令人失望，因此他的支持度亦都一路下滑，使到安倍已经提前跛脚。日本政坛的后安倍竞争已经开始，因此他对疫情过后日本和台湾的关系是否能够有新的突破并不乐观。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詹长权认为，这次的疫情有如第三次世界大战，疫情过后可能会面对的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原有的国际关系将会有所改变。他希望疫情过后国际社会能够思考有如世界贸易组织专门处理经贸议题的一般，以双重承认的方式让台湾同样以有效治理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公共卫生事务的理由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詹长权亦都对松田康博提到日本过于在意习近平访日一事表示，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日本政府和日本社會做法都過於保守，太過注重一些枝微細節的小事，反而忽略了對基本人權價值的倡議。他認為日本是應該強調基本價值和人權，這個才是最重要。他們在中國亦都或者有很多的經濟利害的因素，在中國有很多的商業，即使他們和中國有很多的交易，但他們仍然是非常堅持自己的價值。詹長權仲認為這個亦都是全世界是從這次的疫情當中所學到的，在大流行的期間，經濟利益固然重要，但是最終生命、人類的生命和價值要比短期的經濟利益更為重要。詹長權表示，他希望冇習近平何時訪日，日本都能夠以更自信的態度為人權以及民主價值發聲，這個是對日本和全世界都會比較好。他還提到，台灣社會能夠如此團結抗疫的原因和去年香港的反送中抗爭有極大的關係，他令到台灣人更加珍惜自己的民主，因此在蔡英文連任之後信任政府處理疫情的作為，亦都願意服從政府的指令，而政府能夠以透明化態度及時提供人民的正確訊息，亦都相對減少了民眾的不安亦是慌亂，這個就是台灣成功的防疫模式。他們防控得好，但是所有的事情都以民主法案只是來進行，人民和政府都非常警惕，民眾亦都願意與政府合作，所以他認為這種精神和模式真的是值得全世界學習。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以下有關美國方面的情況。當幾百人聚集在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里斯參加紀念喬治·弗洛伊德的追悼會的時候，美國國會議員都不分黨派地公開譴責當地的警察使用暴力導致弗洛伊德的死亡。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奧尼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明尼阿波里斯星期四有數百名哀悼者參加了弗洛伊德下葬前一系列追悼會的第一個追悼會，為他致哀。在華盛頓，參議院民主黨人進行了8分鐘46秒的默哀，悼念弗洛伊德被警員肖文壓在他膝蓋之下的每一個瞬間。新澤西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布克表示，他們在這處是以崇高的敬意，不單止追憶他的悲劇死亡，而且紀念他的生命的榮譽。在國會大廈外，要求正義的呼聲不斷回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奧尼华盛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